Welcome to Music.
Hi, 欢迎来到音音有代志，
为你带来音乐大小事。
我是 V 编，
我是 K 编。
K 编，那我们在介绍今天的来宾出场之前，想要简单聊聊看大家的应该算童年回忆吧。就是我小时候有一个超级喜欢的日剧叫《交响情人梦》，那我相信、对，应该K 编你有看过对不对？
有，这应该是在不止音乐圈就是蛮多的可能以前的学生都蛮喜欢追这部剧的。
没错，就是超喜欢里面的两个主要角色的，然后就是那个男主角是很高傲的音乐学子，然后被称为千秋王子嘛，然后女主角就是一个住在垃圾屋当中不修边幅的野田妹。那不论他们两个的生活啊还是演奏都非常的不一样，然后都是音乐院的学生，就一路的打打闹闹相互影响，最后朝目标前进。然后他们有一个沟通的桥梁就是音乐，就虽然两个很不一样了。那 K 编，你在里面你有觉得你很喜欢或者印象深刻的部分吗？
哦，我很喜欢他们两个人一起演奏双钢琴的片段。对，就是莫扎特那首很有名的 K-48， 学钢琴的人应该一定知道。对，就是我觉得那边是说虽然他们两个很不一样，但其实千秋是默默欣赏野田妹。
哦， 对，就是虽然一直抱怨，但心里就是觉得他好像很不错一样。
对，然后每次看到野田妹很享受集中在音乐里面，也会觉得哇真好，
完全可以理解。因为我自己最有印象的部分是在故事快要尾声的时候，我觉得很神奇的是说虽然好像他弹得越来越正确，可是却缺少情感这边，非常的被打动。就虽然我不是学音乐的，然后也觉得说好神奇哦，就小时候好像不太懂为什么会这样，但是长大好像就越来越能理解，才发现说哦，其实你放入感情才会有一些灵魂的共鸣吧。还有音乐纯粹的快乐也会在其中体现。对，然后似乎指挥在乐团中的必要性也是这么一回事。很多人可能会跟我这种大众一样有一个疑问说为什么乐谱不是都写得很清楚了吗？什么都有标记啦，各种标记，为什么还需要指挥去帮这个整个音乐做一个定性？那可能是因为人类跟机器人不一样吧。我们如果分毫不差的像是野田妹那样子正确的弹奏乐谱的话，作品就会变得呆板僵硬，然后也会缺少自己的理解跟诠释。那今天我们邀请到的这个指挥家呢，他跟交响情人梦的千秋学长一样，他从原先主修钢琴慢慢找到自己生命中的渴望，所以他转换了跑道成为了指挥家。
那现在就让我们来欢迎来自云林，然后在2017年取得瑞士国立洛桑高等音乐院管弦乐指挥艺术硕士以及巴黎师范音乐院高级指挥家艺术文凭的叶正德老师。
Hello， 各位音有代志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澳门交响乐团的助理指挥叶正德 Tony。
老师声音真的好好听哦，
老师非常适合开 podcast 节目。
说深夜频道吗？
对，非常适合。好，那我们就要先进入一个向专业人士请教的环节啦。那我就代表我们的普罗大众来打破一些大众对指挥家的刻板印象好了。
好，首先第一个，刚刚 Vivian 有提到，就是谱上明明都有很明确的指示，那为什么乐团还需要指挥呢？老师可不可以就是简单就我们刚刚讲的一些对于指挥的因素来解释一下？
好，其实就刚刚 Vivian 讲的这个，谱面上都已经有很明确的指示，为什么还要指挥？其实没有错，这个简单讲起来的话，我们乍听之下好像是没有问题。但事实上呢，是因为我们在谱上每个人对于谱上写的同一个记号，不管是表情记号、速度记号，或是弱记号，或甚至诠释的方式，哪怕是同一个字来提示的话，大家对于理解的方式都不一样。其实就像是音乐一样，就是音乐同一段的旋律每个人的诠释方式都不一样。那这个时候呢，当如果整个乐团有六七十个人的时候，就会需要前面有一个人来帮大家统整一下majority 的一个意见，或甚至说给大家一个更明确的方向，使得大家朝这一个共同的方向一起前进，才不会说也许这边V 边对大声的概念是什么，我对大声的概念可能不一样，然后大家对于那个整个的统一性就没有那么的统一。所以我觉得指挥比较多时候是在一种沟通协调上面的一个工作。
因为每个人都会有不一样的想法，所以指挥就必须要统整大家的意见，然后做出最好的表达。
好，老师，那我还是有个疑问，就是因为乐团刚提到说那么多个人，那如果大家意见不合啊，就是你可能觉得我对指挥的想法有一点不一样的想法，那 应该会要怎么办？
觉得只会如果在我们三十年前，就是我们讲托斯卡尼尼然后卡兰扬那个时代来看的话，没有错，指挥它可能是一个非常权威性的存在，甚至我们可以说它是不容被挑战的。但是我觉得以我们现代比较年轻，甚至近三十年来，我觉得指挥甚至 no， 我最近三十年都可能还有点太短。你可以看到像 Claudio Abbado， 他其实那个时候后来去柏林爱乐的时候，哪怕他已经是那么资深的指挥，他其实比较多的时候还是做跟乐手做一个沟通协调。所以意思就是说，不管今天乐手认不认同这个指挥，或是说他对于这个指挥当下说的东西喜不喜欢，他是不是要完全依照指挥的指示去做演出呢？我觉得在大方向上可能是，但你说完全 copy 我觉得不一定。指挥能做到的就是说，我们尽量的去带领大家，给大家一个方向，然后呢当中的有一些小的细节，或甚至说一些很个人诠释的，比如说 solo 方面，在乐团里面很常有 solo， 不同乐器会有 solo， 尤其在管乐器的时候，在这个时候乐手我不觉得他完全真的需要去 follow 指挥的一个完完全全就是一成不变的 follow 他的指示，我觉得这个是这样，反而就是比较没有碰撞出太多的火花。对，我觉得这是两者之间一来一往，有一点像我们
就要跳探狗的那样子，
哎，对，有一点像这种感觉，对，有点像跳舞这样，就是指挥跟乐手其实就有一点是一种跳舞的概念，你前一步我后一步，然后我后一步你就前一步，其实就是有一点这种感觉，这样，对，合作的概念吧，
需要共同完成成就一个作品，
对，
哦，了解。老师，那我还有个问题，就是我好奇说，指挥家要怎么同时间看完那么多行谱，因为他就是要兼顾那么多人，然后带领大家。
好像我自己在排练的时候，我不敢说我完完全全背起来，但我当下其实说实在话，我们没有办法。很多人都问我说，你怎么办法同时看这么多分谱，但事实上其实不是我同时看这么多分谱，那么多行谱，我是在之前的时候做了非常多的事前准备，我们读了花了非常多的时间去读谱。那我在当下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个照片记忆嘛，就是我的眼睛一看下去的时候，我会把那一个 photo 把它照下来，看在放在我的脑子里面。所以意思就是说，当曲子到那个地方的时候，我的脑子里面已经大概知道哪些乐器在什么地方，那如果真的发生问题的时候，我可以很快的找到。它其实不是说，就是我花前面很多时间我去读进去我的脑子里面，意思就是说它有一点半背起来。因为说实在话，你说你一边指在一边去看，绝对来不及，就是人的眼睛我不觉得有办法就是同时看到。你说像马勒那种三十行四十行那个，我觉得那其实太多，那可以做到这样通常都是事先很多指挥，我想相信几乎每一个指挥都是一样，就是花了非常多的时间在事前的准备，他事前的时候一定是每一行每一行每一行会这样读，那在排练的当下的时候，他才有可能就是谱一翻过去同时二十行三十行，他还可以这样一目看过去，他才可以这样很快的 pass 过去。这是因为事前的准备，并不是因为他真的当下的视谱可以就是这个样子。
有点像是大概知道说，以前准备功课的时候会知道说那个重点会放在课本的哪一个区块，然后大概知道说左边右边上下这样。
对，可以这样说，没有错。
图像记忆，
对，图像记忆，对对对，还有点这样。
好，那我们刚刚是讲了一些关于指挥的小介绍，那紧接着想回到老师本身，因为老师的母亲是云林振兴高中音乐班的创办主任。那我们开头也有提到，就是老师是跟千秋一样，以前是主修钢琴，然后后来才转移指挥为业。能不能跟我们介绍一下中间有没有什么小故事促使你想要转移指挥为行业？
其实因为我们家有三个男生，那我是老大，那我跟我们家的小弟都是现在都是以音乐为职业。那我们家小弟其实是弹得非常非常好的一位钢琴家，他其实就是之前台湾代表台湾去参加肖邦钢琴大赛的，他是其中一位。我都会开玩笑讲说，因为我从小超级不爱练琴，我跟千秋王子可能不太，千秋学长不太一样，就是千秋学长就是他从小就非常的优秀，然后他 就是对于恋情他很执着，但其实对我来讲我不太爱弹琴，因为我觉得坐在钢琴前面一个人很孤独的弹琴我觉得很 boring， 所以其实我不太爱弹琴。然后呢久而久之你知道不爱弹琴，然后有时候又卖弄一点天赋的时候，当然考试什么都 pass 的过去啦。那你说要成为非常非常顶尖，我觉得这就是时间换来的嘛。就像我弟弟一天可以花八个小时练琴，但你说叫我八个小时坐在钢琴前面，我觉得有点无聊。然后后来我都会开玩笑说为什么我会转指挥啊，因为我弹不赢我弟啊，我不喜欢输的感觉。所以 我就会说我不要，那我后来就有一次因缘际会，其实是在学校那个时候，学校的乐团那时候指挥老师没有来，然后你也知道我妈就主任嘛，然后我就有点那种小霸王，我就说那不然我来试试看好了。那我就上去指挥，发现全部人都看我耶。然后你也知道我有点控制狂，就是我就觉得全部人都看我，台下也看我，跟钢琴不一样，钢琴台下看我而已，现在当指挥连台上的人都看我，所有人都看我，可能哪一天我弟跟我弹协奏曲的时候他也要看我，那我觉得这个蛮符合我的个性的，那我就要选这个。所以后来就是因为这样才渐渐喜欢上指挥。那我觉得最大的跟钢琴最大的不同原因是因为钢琴其实我们只是跟自己在练习，跟自己在合作。很多学音乐的其实我觉得演奏乐器其实都是这个样子，他们就是自己对自己对于这个乐器的极致的追求。但对于指挥不一样，是对于指挥是我们在不同的乐团之间游走，或自从不同乐团之间客席的时候，我们都会有每一次不同样新的尝试，哪怕是同一首曲子，我在不同乐团就会有不同样的演出的效果跟排练的效果。那我觉得这种充满挑战性跟不确定性的这种工作模式其实我很喜欢，所以我后来才觉得指挥这个东西它可以让我跟不同的那么多人不同可以一起工作，然后一起去交流，这是我很喜欢的事情。
就有点像是以前大家可能自然课做实验，其实你在不同的化学实验里面都可以有不同的效果。
对，
然后是蛮有趣的一件事。
没错，
老师感觉就是那种 MBTI 里面的外向人是吗？你有测过吗？
对，我是宜人。
你是 T 吗？
而且我跟你讲，我测出来刚好就是指挥官。超可怕，我就测完了指挥官，我想说这是好吧，
果然非常喜欢控制
领导大家
领导
对 对控制狂
好，然后就是是不是因为老师有学过钢琴这件事情，就是对于指挥应该是有很大的帮助对不对？
我觉得指挥这一个是学钢琴对指挥是不是有非常大的帮助呢？我觉得它是正向的影响，但是如果你今天说一个指挥他是不是一定要会弹钢琴，或是说非会弹钢琴不可，我对于这一点其实我自己到现在我自己都觉得还是有一点点不是那么的肯定。为什么我会讲？因为其实像我那时候在国外念书的时候，我有非常多同学他其实完全不会弹钢琴，可是他对于指挥一个乐团，他身为一个指挥他应该做什么事情，或甚至说他对于音乐的那个诠释方式，我觉得并不会比我们所谓从小弹钢琴的来的差，甚至比我们更好。我们只能说从小弹钢琴或甚至钢琴主修可以帮助我，因为我们都知道指挥是没有乐器，我们的乐器就是交响乐团，那钢琴是最能够贴近交响乐团，比较贴近，因为它可以把所有的音想尽办法在钢琴上弹出来。所以当我今天没有乐器可以练习，没有乐团可以练习的时候，我可以试着在钢琴上弹出来，这是小提琴或甚至管乐器那些单谱号乐器做不到的，因为钢琴是大谱表。所以我只能说它有比较多的优势，但你说完全的优势吗？我自己并不这么觉得啦。对，
学到一课了。
对，就可能这是大家的一个有一点点刻板印象吧，因为大家都会觉得说你指挥你一定要会弹钢琴，那你不会弹钢琴的话你可能不太能够当指挥。没有啊，其实现在 线上有非常多的指挥，他甚至主修是声乐，甚至有打击的 Sir Simon Rattle 他就是主修打击啊，对啊，所以其实你我觉得其实不完全完全画上等号，但一定是有一点点影响的啦，对，我觉得是这样。
好，那我们刚刚是聊就是关于老师跟指挥之间，那我们紧接着就要到学校的部分。
老师在大学毕业之后就是考到法国的巴黎师范音乐院的高级指挥家艺术文凭。当年选择这所学校是出于比如说是考量国家，还是是因为那边的师资或者是费用上的考量？
你真的要问这一题哦？这一题其实我之前在别的那个采访的时候我有讲过。
我知道。
对，其实这一题很有趣，那时候大家问我说我讲出答案的时候大家都大笑。其实没有为什么，因为因为我太太是吹长笛的。
老师你一定有什么理性考量的原因？
没有，
一点点都
没
有吗？
没有。 我很坦白讲，那个时候就是为什么会选法国，很简单，就两个点。一个，第一个我太太要去欧洲念书，然后因为大家知道吹长笛尤其吹管乐木管最优先选择一定是哪里？法国巴黎。因为在整个欧洲，我不敢说一定头都不会变，但最少以大家以前的经验来看的话，欧洲尤其是法国长笛学派是学长笛，所有学长笛的大家其实都梦想想去的。然后那时候我为了想就是跟他去同一个国家，我就想说不然这样，好像以前我自己在 search 的时候我就发现好像去法国念指挥的人不多耶。那我又跟别人比较不一样，我比较反骨一点，就是我比较不喜欢大家讲说学指挥你就要去什么美国，我就要去德国，我不要，我就要跟大家不一样啊。我老婆又去刚好去巴黎啊，不然这样好了，我们去巴黎试试看，那我就去巴黎了。
可是老师那个时候还不会法语哦，对吧？
我在台我们两个在台湾有学了一年半的法语。
看用吗？
对，我跟你讲这是很有趣的事情。我那时候自信满满，就觉得我学一年半应该可以吧。就是过了法国海关，他问我第二句话，他就第一句话嘣嘣叔嘣叔很好，我讲第二句话他讲，我就讲你讲什么我想说我到底学了一年半到底学了什么，这样。对，就是其实我觉得不太一样。我觉得语言大家学了要用，就是我觉得最快的方式其实你学一点点基本的，然后你把你丢到就是那个地方去之后，我觉得大概半年后你就非常会讲。尤其是像比如说像我自己去学指挥，我那时候我记得那时候在法国念书，说大家都知道法国人是非常高傲的一个民族，所以他其实也不太讲英文，哪怕他们听得懂英文他也会用法文回你。那我记得我那时候一开始去上课的时候在巴黎念书的时候压力很大，是为什么？因为我们上课是直接像我们老师是歌剧院的总监，所以我们上课就是跟歌剧院的 program 一起，剧院的老爷爷老奶奶的乐手们，其实他们你说啦他们都已经都非常的有经验，那个可能就是眼睛闭着都已经都会拉很多曲子，然后你上去你还跟他们讲英文，他绝对不会理你啊。所以我记得我在前半年我就是要想尽办法，我每一次要上课前我都要把我今天我要排练我要讲什么话我要先写下来，然后比如说贴在我的总谱上，用小 memo 纸贴着，然后我就要看着讲，我只能这个样子，然后慢慢的就是学就是法文，因为你一定要用法文跟他们讲，他们才会愿意回答你或是反馈你一些东西。你会讲英文没有错，他们可能听得懂，可是他就会觉得我就不想跟你讲我是讲法文的，为什么跟你讲英文？
我觉得非常的可怕，就是学一个新的，从比如说钢琴转指挥，然后又到国外，然后又有语言上的，然后还要统领一堆很厉害的乐手，
就不会。我
老师真的很勇敢。
没有啊，因为我自己就是比较喜欢挑战一些极限就是我那时候就想说我若不当指挥的话，我妈还问我说我还想当什么就职业，我就说我要嘛我当外科医生，但我就说你把我生笨了，所以我读不了医学系，这样所以考不了医学系当不了外科医生。那再来一个就是我想当机师，开飞机的机师。那为什么开飞机？因为我觉得机师那个东西也是它充满了挑战，因为同样的航线可是每天遇到的状况都不一样。那我就是喜欢solve problem， 然后我就喜欢那种高张力性的工作，我就觉得那种就是做起来蛮爽快的，跟指挥有一点像，这样。对，所以我就是选的原本想做这些工作，那就是那样学科就不够聪明当不了医生，然后眼睛近视太重就当不了机师，所以当了指挥我觉得也蛮好的，这样。对啊，
老师讲两个也是非常控制大家的，
对，就是一直控制吧，就是一个控制狂这样，对。
好，那好，我们回到学校这边，因为其实老师虽然说去念的理由还蛮浪漫的啦，但是其实老师真的很厉害，因为你是以评审团一致通过加组合，然后是用最短的时间取得该文凭，就是成为该班32年以来创下这个记录。那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老师那时候是原本就有计划要在很短的时间就毕业吗？
没有其实我原本想说应该好歹也要念个三四年吧，因为我们就想说语言不够好，因为我觉得蛮特别是法国现在可能有改，可是像以前我们那个时候在考试的时候就是我们的考试其实是非常严格的，不管不是只有乐团指挥，而是所有在巴黎的考试都是这个样子，是你学了一整年你就只有一次考试机会，那次考试机会你的评审是谁你不知道，那有可能你刚好这一次学校请来的评审很机车的时候你可能会没有过。什么叫没有过？我们的考试不是说什么我们像台湾是什么80分70分到60分及格，没有，它就是一个 yes 一个圈跟一个叉，就像那个什么我们在国外看到什么百万挑战赛那种，
对
对，就是
想到、那个、
就是那个圈叉圈叉圈叉，然后可能五个评审或三个评审，那如果五个评审三个举你圈你就 pass， 那如果只有两个举你圈另外 even 另外三个没有给你圈，就是你就是差，那你就是今年就是付诸流水，就什么就没有，就是你就是明年重来哦，
不能重考，我说
考没有补考这件事，
加分题
没有
就一次就过，
就一次他就是pass 跟不 pass。 那像我那时候为什么大家会就是比如说像你刚刚讲那个一致通过加组合，这其实就是在我们那边考试那个时候是 pass 就是 pass， 比如说我们五个评审三个给你 pass， 好，那就是你就是 pass。 那一致通过是什么？五个评审都给你圈，对，那我的那是什么？我那就是五个评审给你圈之外呢，我们他们每一个比如说假设我们今年有15个考试，我们班今年有15个考试，他们会选一个人就是当年度最好的，他就是给你一个，我们以前听 CD 的话你们有没有听过三星带花？
黑边有吗？
没有，
你们好的年纪太小对不对？就是以前我们就是那个就是那个 Deka 有一个三星，除了三星之后他再给你一个就是带花，意思就是说他不是只有通过可以来祝贺他，就是我们觉得他表现很好，所以就是我们给他就优上加优的一个概念，所以他每年其实就只会有一个，而且这一个是不一定他们可以觉得说我不要，我今年我就只要全部通过就好，我不要给你这个优上加优，因为我们五个可能假设我们五个评审觉得你没有到那么优，所以我们就直接给一致通过而已。所以那时候我拿到这我自己都想，我就很，那其实第一年过的时候我自己都还搞不清楚状况，他们考试讲我们是 pass 的，比如说 pass 的人先念一致通过念最后才会念到这一个就是一致通过加祝贺，我那时候一致通过的时候还没有念到我名字，我想说死定了，我会不会第一年就直接
再见
了，就直接回去要被吊起来打了，就是浪费一点，就后来最后一个才听到，他说然后我还问我朋友说这什么意思，这样是有过还是没有过，因为我听不懂你知道吗，我说这样是有过还是没过，他说有过，然后他后来才跟我解释，他说哦原来这样。所以其实那时候我会那么快时间拿到，其实说实在话我自己都搞不清楚状况，我是说实在话不是就是现在自己在这边吹牛，就但我真的搞不清楚状况到底发生什么事，就是他后来之后老师才跟我们讲说原来他的我们那个过程，因为其实考试真的很难的，比如说像我记得我那时候去参加我有去看我们钢琴组的考试，有那什么阿格利希来当评审，你要让阿格利希全数通过那个有多难你知不知道，就是我这样讲是大家最能够理解，就是他们一个乐器，因为像你知道巴黎上是非常多音乐家艺术家住在那边的，那学校不会，你的老师是不会参与评分的，所有的老师主修老师是不会参与，学校老师都不会，他就是学校校长，然后校长会去邀请就是很有名的音乐家来当你的就是评审，然后像比如说像长笛，像我老婆那时候考试我记得好像我帕胡德当过，就是你的帕胡德你让他吹到你觉得 嗯，我要给你一致通过加速赫，你知道那个有多困难，爆难，真的很难。所以其实我觉得在那时候在欧洲考试的时候，我觉得蛮难的。我觉得巴黎这个蛮变态的，就他们好像我们巴黎的音乐院考试，我不知道现在了，但我们那时候念的时候几乎像巴高那时候也是这样。对，因为我很多朋友那时候在巴高念书也是这个样子。对，所以其实蛮困难的。
嗯，要打3/5的这个通过率。如果我是你的法国同学的话，要不是我知道你是外国人，我一定觉得说他在炫耀什么、啊、都通过了还问我是什么意思
啊，我真的听不懂啊。我就而且我还问他说就是我是 did I pass or not you know
讲英文问他。嗯，
对，
嗯，觉得就是那一刻我觉得老师一定出国读书觉得很值得啊，就是获得那个肯定的时候。
对，就是你会觉得哦，原来就是我其实是有获得肯定的这样。
好，那我们刚刚有提到就是原先需要念3年，那老师花了2年就在一个不知道情况的情况下成功完成。对，那多出来的那一年老师也因此有一些时间可以参加一些世界著名的指挥大师班。那这边想请老师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些经验。
其实那个时候多出来一年，其实那一年就是因为原本我跟我太太已经讲好就大概3年4年，那他其实他就是拿一致祝贺，所以他都多了我一年。但其实因为他我们学制有点不太一样关系，原本我应该要多念，我们原本想说他应该会先念完，我后念完，就发现我先念完了。好，那没关系，那我那时候就在巴黎，我就蛮有趣的，我就一边在
珍珠奶茶店
对，我其实原本要讲珍珠奶茶店但我一直在思考大家要讲，因为我就在珍珠奶茶店打工，就是赚一点生活费。然后平常我就是去不同的音乐院，就是去看不同的老师上课。然后那个时候因为我的老师是Pavel Yavi 的助理指挥，那时候巴黎管弦乐团的助理指挥，他是我的老师。然后他就说有就是 Pavel 那个时候他们，我记得那个时候他这个音乐营指挥音乐营才刚开3年吧，那个时候还不是就是大家都知道这个音乐营，可是其实那个时候音乐营的参加还不像我们就是现在大家参加音乐营这么的频繁，所以那时候他就跟我说你要不要去试试看，就是你既然学校没有那么定期来上课，那你就去参加这种就是比较好的老师的音乐营。那我就说好，那就去啊，反正我就把CD 准备寄过去，就上了。然后他就上了，那我就
被炫耀到。
我没有不在炫耀，我就去了。然后去了之后，其实说实在话，一开始我还搞不清楚这个老师到底是谁，我还去 Google 一下说他到底是谁，我就说原来他是很厉害的老师。然后他的那个大师班其实蛮难进去的。然后后来我们就去，那我觉得去很给我一个很好的是因为我记得我那一年我一起参加的同学有现在巴黎管弦乐团的巴黎国家交响乐团的助理指挥，有德国法兰克福的助理指挥，还有一个现在是在德国当应该是汉诺威交响乐团的首席指挥。就是我们那个时候那一个年段，就我这个年段的大概其实大家就是那个时候因为没有像现在所谓的人学指挥的那么的多，所以我还发现那时候我的同学就是一起参加的朋友们其实大家都很优秀，然后其实那个时候去参加的时候也学习到非常的多。那因为Pavel这音乐一年有2次，然后我后来他们又邀请我回去了好几次，我总共去了我记得我去了三次还四次吧。对，然后后来我自己去瑞士念书之后，那时候瑞士政府又让我去参加那个曼纽音乐节，那个也是一个欧洲很有名的音乐节。然后后来又在那边又再遇到了 Pavel 的爸爸，就是 Nem 这样，所以我前前后后其实音乐也在欧洲参加过了好几个这样。对，我觉得是蛮不错的一个经验，蛮鼓励大家的，就是如果有这个机会的话，我觉得就多去尝试参加不同的音乐节这样。
我想问一个就是在网上资料比较没有找到，就是老师好像曾经在赴法国读书的时候觉得欧洲签证过程有点波折，那你觉得说这个经验可以给一些音乐学子什么样的建议吗？
我觉得应该是这样，签证那个时候会很难是因为我们台湾的教育部的认证方式， 因为我们要申请签证的时候，一定会台湾这边一定会问说，那你念的到底是什么？那你念的这一个到底在回来台湾的认证到底是怎么样？那当然，其实我觉得以现阶段来讲，其实从以前到现在，大家都一直在问我说，哎，老师，我们想去欧洲念书，那你会建议我们去哪里念书？你一样会建议我们去巴黎念书吗？我能够很坦白的，我既然敢在这边讲，我也就也不怕酸民来酸啊，就是来吧，要酸就来吧，这样就是我觉得台湾的学历认证其实不是那么的完善。那当在不是那么完善的状况下的时候，很多东西就会被舍去，被舍去的时候并不代表这个地方是不好的。比如说我简单讲，我在法国念的这一个高级指挥家艺术文凭，他在台湾的认证只有硕士，但是哦，他可能比一般美国大学的硕士还不好用。为什么？因为第一个大家看不懂法文，第二个他上面没有写硕士，所以人家会觉得哈，那你这个到底是什么？所以到底是不是学电或是什么野鸡大学的？所以我那时候因为签证，就是因为这，因为我要申请念，就是要申请，因为他们会给我们你要念什么学位。所以那时候回来，包括台湾的教育部，他就说啊，你这个你是去念书吗？这个真的可以申请签证吗？就是一来那个时候前前后后花了非常多时间，我去证明说为什么这个是真的是一个正式的学位，而不是所谓的野鸡大学那一种，就是奇奇怪怪的。所以我就觉得这是我们自己国家可以有更好的嘛，因为其实在人家法国在巴黎，他其实这个学位是有被认证的。那不认证的是我们自己这个地方，那我们自己不认证是因为可能也许第一个念的人少，再来我们可能对于这个的所有的学历的 search 不是那么的完备，所以他们就会觉得说啊，你这不是硕士不是博士，就像现在台湾嘛，你前两天不是有一个什么新闻说那个某一个我们 Facebook 上知名的乐评家讲如果要来台湾考指挥的话，现在某位世界上著名的 M 姓指挥家，他完全没办法来当指挥，因为为什么？因为第一个他没有学历，没有大赛首奖，然后没有巴拉巴拉巴拉。可是我觉得我们有时候，我也一直在希望我们台湾能够更加进步的是，我们可以用更多元的方式，更包容的方式去接纳更多的音乐家，因为在台湾有非常非常多优秀的音乐家，年轻的不管怎样的，我觉得他们不要因为他们可能也许没有硕士学位或甚至没有博士学位，我们会去否定掉他们很多在艺术上的表现，我觉得这个是有一点可惜的。对啊，谢谢你给我这个平台讲了。对，
好，大概就知道是因为制度的关系。
但这制度的东西说实在话，我们能不能够真的去扭转它？可以，可是它需要花非常非常多的
时间，
它需要非常非常多的时间，然后必须大家要众志成城，大家必须要在同一个基准点上，因为这会牵涉到大家的就既有的利益嘛。那但是我们还是希望就是说我们可以更去完备它，更去完善它，然后使整个的制度面可以更好，这样。对啊，喊话一下教育部文化部。
其实老师刚刚讲的问题就大概在我们开始采访的时候就有老师陆续提到，因为那时候会问他们说怎么会选择去那个国家，
他们敢讲吗？我好奇的是
他们不敢讲，但是他们会说就是去选择国家之前可能要先看有没有认证那个学历。
对，因为
我之前就有听过，
因为 我这个是很我觉得是很直观的事情，是因为你如果不被认证的话，说实在话哪怕你回来台湾你的程度再好，就第一件事情你就是被学校，你要继续教你就被学校 reject， 就说你没有什么学位没有。但希望整个的制度可以再更加的完善更加的好啦，我只能这样说。对啊，这也是我这两年出来工作之后，就是我一直在遇到很多的，不管是教育部官员、文化部官员，或甚至我们音乐界内的前辈，其实我们一直大家都来讨论这件事情，我们怎么样能够帮忙让这一个环境更加的友善，然后更加的多元，能够 接纳更多的不同的声音，我觉得这是很重要。因为音乐本来就是应该要去包容，你不能说因为它尖，因为它没有对错嘛，它不是数学嘛。对啊，对，
嗯，了解。
好像有点严肃。大家那个，我看我对面两个那个小编已经的，
小编可是很
快要吓死
了的哦。
哎，不用怕，不用怕，不用怕酸民。
好了好了，那就是我们刚刚简单提到老师在法国巴黎师范音乐院的经历。
嗯，
那就是老师那个后来就是转去了瑞士啊，不是转去啊，就是紧接着去瑞士国立洛桑高的音乐院去攻读管弦乐指挥艺术硕士。
对，
就是是因为那时候老师的推荐下，然后再加上那是一个老牌的音乐学院，所以才选择去。
对，因为我为什么会去，其实就是因为我觉得我一直希望在欧洲留久一点，因为说实在指挥他需要一直去不同的地方去感受，去像我们在世界跑大师班，那那个时候我原本想说我可以在欧在巴黎留久一点，但毕业了没办法签，没有签证了，然后我那个时候我的巴黎这个老师刚好跟我瑞士这一个老师两个是同班同学，他们以前练两个练巴高的，跟我说哎、欸、Tony 啊，我一个同学在洛桑高等音乐院，然后因为整个瑞士也只有五间高等音乐院，也只有两间高等音乐院有收指挥，收乐团指挥，就是一个是布利士高等跟洛桑高等，这两个有常收，就是比每年都会一定会收指挥，要一个啊。苏黎世是因为是德语区，然后洛桑是法语区，那我在想说哎、欸，我老师的同学刚好在洛桑教，然后他也是讲法文的，那不然我也去考考看，哎、欸，考上了，那就而且考上是很好，是因为我瑞士这个他是念全公费，就是瑞士国家政府你只要考得上，瑞士国家政府就会给你就是奖学金，就是不用钱的，然后因为瑞士的高等音乐学院是非常难考 的学校，然后你只要考上政府都会给你就是资助，这样我觉得他们就是在这一点上他们做得蛮好，哪怕你今天是外国人他也会给你，但他们唯一一个点就是外国人你毕业之后你不能留下来，你必须先离开满一年之后你才能回来，但他就
是、哦、好特别的规定，
因为什么？因为他是在保护他的当
地
的
人，
对、
哦，
因为我们都知道毕业当下的 relationship 是最好的，可是你如果离开一年之后，很多东西都已经是对啊，因为你没有签证，你就留不下来嘛，对啊，那他们就是那个时候有特别讲，我们可以付你学费，我们甚至给你，像我那时候后来去参加音乐节，也都是学校出钱给我去，就是他们会给你钱，可是。他们就希望你们不要排挤到他们，我们不要排挤到他们当地人的工作的机会，那当然你非常的优秀，如果你一年后你甚至之后要回来我们都非常的欢迎，但就是当下第一年是我那个时候是这样了，现在我倒是不知道还是不是这样，因为疫情真的把很多东西都弄得不一样了。
嗯，
对，
了解。老师但当时没有那个说我不要拿你们的奖学金资助，然后但是我要选择留下来一年，
没
有
这个
option，
没有
这个
option， 他就是你要付钱哦，你不会想要付钱，你真的哇、
really?
很多钱耶、欸、对，就是我记得哇一年大概也要150-200吧学费。
嗯，瑞士那边会比巴黎那边多很多的这个支出。
我巴黎其实也有拿奖学金、
嗯、
我巴黎一年我多少钱啊50万-60万，巴黎是大概这样，瑞士好像是三倍、
哦、
就是150万。
哦，了解了解。
对，
瑞士这么贵、
嗯、瑞士是最贵的。
哦，
我妈一直呛我说哇你巴黎已经够贵了，你给我去一个更贵的。
哦，他等其实我这样听会觉得瑞士有点媲美美国的学费，
但
是是更高。
美国学费你要自己付，瑞士学费你不用付。
哦，对对对
对。
哦，所以这是差
别。对，但他会告诉你说你一年的 cost 是多少、嗯、那我们给你多少的那个就是 scholarship。
嗯，
对对对对 对，所以是对没有错。他可能甚至瑞士大家都知道，像我念的那个洛桑，因为我们统称叫洛桑大学，那我们是洛桑大学下面的洛桑高等音乐院，那我们下面还有什么洛桑非常非常有名的洛桑饭店管理跟洛桑管理学院，这是全世界排名前10名的 非常有名的学院，我们就是统称叫洛桑大学，也是一样，他们那个管理学院的学费更贵，那个念饭店管理的贵到这个炸掉。对，可是就是他们那个就是几乎是一个在业界内出来就直接有工作的。对，
嗯，长到一课，因为真的是对瑞士的学校不是那么了解。好，那我们回到指挥课程上，老师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在洛桑那边有没有什么样让人印象深刻的课程，然后可以跟听众推荐？
嗯，我觉得瑞士洛桑那边很酷的是，因为我们的以前我在巴黎念书的时候，我是跟我们老师的乐团，就是法国巴黎马西歌剧院的歌剧院乐团一起上课，所以我们是跟歌剧院的 program。但我在瑞士念书的时候不一样，瑞士念书的时候就是由我的老师自己设计一年一整个学期的 program。那我们都知道，学指挥最难的其实就是你的乐器是什么。那很多在国外，可能也许一个月会有一次乐团的机会，好，平常大概就是同学大家一起双钢琴啊，那了不起就是一个室内乐，小小室内乐。但我在瑞士念书的时候，室内乐我们一定会有双钢琴、弦乐五重奏、木管五重奏，最基本一定会有。那大部分的时间就是学校的乐团就会帮我们一起演奏，就是我们上课的时候会有学校的乐团同学来让我们指挥。那很有趣的是，因为瑞士如果大家有知道的话，五间高等音乐院的学生基本上都是非常非常优秀的，然后有那种其中不乏那种国际大赛已经是首奖的同班，像我那时候我念的时候的同班同学，就是我还记不记，我不知道你们记不记得，曾宇谦那一年比柴可夫斯基他是第二名，第三名有一个东欧的女生长得很漂亮，阿里桑达库巴诺瓦，她就是我们学校的，我那一届的同班同学，是我们学校乐团首席。我意思就是说，我的那些同学们其实都已经是程度非常好，我们可以说他们是顶尖的音乐家。所以当他们来乐团里面帮我们一起上课的时候，我觉得你不会觉得他是学生乐团，我觉得他几乎是可以觉得他有贴近职业乐团的那种 水准。我觉得这是我在其他地方比较少看到的，哪怕是美国。我们那时候后来其实我也有去考美国的学校，然后美国学校也有给我奖学金，可是我后来没有去。就是哪怕这样看，我觉得各有各的优缺点，就是刚好在瑞士这边，我觉得这个环境我蛮喜欢的，我就留在这个地方。然后加上我们上课的方式，我觉得班级的人都很少，像我们班才三个人而已，所以大家一定会有非常多的机会可以练习，就是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经验。对啊，
这样听起来会觉得环境还不错，然后就是也非常专业，可以跟很顶尖的同学合作。
对，但我不是说就是他一定是最好，但就是说我觉得应该是说每一个人要出国的时候，可能要去找说什么样的学校适合你啊。比如说在美国他一定会有一些优点是瑞士怎么学都学不到，巴黎一定会有一些优点是瑞士怎么学都学不到，那同样的在德国一定有一些优点是巴黎美国学不到的。我觉得不管你要怎样，你要出国的时候你应该都要去想好，就是说什么样的优点或是说什么样的这一个 benefit 是我最能够接受的，但一定会去截长补短，一定这个比较好那个就会比较不好一点，但是你怎么样去选择，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而不是说大家一窝蜂说这里好我就一窝蜂往这里去，那里好我就一窝蜂往那里去。就是出国念书不是一个必要一定要走的，不是说我一定得要做了这件事情我才能怎么样，人生没有这样。但是你一旦要做这件事的时候，你必须要非常清楚知道说我为什么要做这件事，而不是别人叫我去做这件事我就跟着去做这件事，我觉得这是比较不太一样的地方。
简单帮大家统整一下，就是要知道说自己出国的最大的那个目标是什么吧，就是你是要跟着那个老师，还是你是想要跟某一个很重要的乐团有所合作，或者是你是希望自己有更多练习机会啊，然后你发现那个班上的人数可能比较少一点，然后也许你会有更多跟乐团练习的机会。
是啊，
好，那老师就是我们爬了你的一些过去的一些贴文，然后发现说老师好像比起法国更喜欢在瑞士。
对啊，
是因为什么原因呢？
因为我觉得法国是一个很不受控的国家，就极其浪漫，但是极其 chaos。
对，因为
就是
蛮多垃圾的嘛。
对，就是大家都会觉得啊，巴黎好漂亮啊，很浪漫。我没有就是我觉得就是一个很可怕，就是它不太有规矩的一个城市，它充满了挑战性，但是它又。
很野生野长这样，
对，
失去有点失去的，
对对，有点就是有点失去了那个规矩，所以我觉得你如果去玩非常好，它会给你带来非常大的体验。可是你在那边生活的时候，你就会觉得，Oh my God， 怎么那么的？你可能办一件事情，你可能要花一整天，然后不一定办得好，然后可能今天他们不爽，就给你就是罢工，你就没有车可以坐。但瑞士就不会，瑞士为什么叫瑞士？瑞士就它就像瑞士钟表，非常的精准，但是它的精准又不像我们有一些会的人会说德国人是非常的死板一点，瑞士又不那么死板。我觉得瑞士就刚好介于德国跟法国中间，刚好它的地理位置就是你知道，它是在法国跟德国中间。我觉得有一点点浪漫，但又有规矩在。就是我觉得我不喜欢脱离事情脱离我的掌控，对，所以就是巴黎对我来讲，我觉得我没办法掌控，就是今天去办一件事情，我假设我会预设，像我去办东西我就预设好我半个小时半天我要把它办好，结果我半天就花在排队，那我就觉得我就很焦躁，就觉得怎么办，我这样就是脱离我的掌控，我就会不行这样。但瑞士就不会，就是他就安排的很好，你要干嘛做什么，他就是时间到你就去做这件事情，我觉得这个很好。
就文化上比较不一样啊。
对，
就我朋友在法国这边工作，也是说行政上会比较需要等待，然后跟你需要、
比较需要等待，这是一个很委婉的说法吧？
没错，真的委婉呢。然后就是你的手机必须要背那个手机的背带，比较不容易被偷走。
对啊，是啊，
好，大家就是可以按照自己的生活习惯，
没错，
然后看去评估你喜欢什么样的文化，
没错、
就是，对。好，那我们就节目有点进入尾声，想要邀请老师做一个简单的总结，就是关于指挥啊，您觉得说你从以前到现在都有时刻在提醒自己，就必须要注意的三个 point， 如果有这三个的话，您觉得会是什么？
我觉得指挥无时无刻。一定要准备好上台，就是你不可以没有准备你就想要上台去指挥，因为你如果没有准备你就上台的话，因为你到舞台上的时候你就没有人可以给你依靠，你就只能依靠你自己。那这个时候呢你会有点心虚的时候，我觉得这就会有点恐怖，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就是我觉得当指挥不要害怕犯错，我觉得哪怕今天你是非常有经验或甚至非常老牌的指挥，都会有犯错的机会，但犯错之后你怎么样去改进它，不要让它下一次同样的错误再犯，我觉得这是我们必须要学习的。然后最后我觉得很重要一点是指挥必须要 open mind， 就是要打开你的心胸去接纳很多很多的事情，那就可能接纳你的音乐家，接纳你的音乐家给你的音乐，接纳你的音乐家给你的意见，接纳你的行政团队给你的意见，接纳你的行政团队造成的一些麻烦，这些事情我觉得都是指挥必须要去打开心胸去学习去接受它，因为你唯有这样打开你自己的固定的思想，你才能接收到更多的东西，然后你才能把这些更多的东西经由你的翻译统整之后呢，再传出去给你的，不管是给你的乐手或给你台下的观众。对，大概是这三点吧。
好，那因为老师现在也是澳门乐团的助理指挥嘛，
对
对，那这边想帮听众朋友问一下，因为大家应该会蛮好奇，就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考核项目以及大家可以怎么准备这个？
我其实蛮幸运的是，我从国外回来的工作到现在，我一直都在职业交响乐团里面工作。那每一个乐团的考试方式都不太一样，那有的乐团就是会给你指定曲，然后会请你去现场排练，像我那时候去国台交就是这样。那像我在澳门的时候比较特别，澳门那个时候他们其实是先邀请我去指一场音乐会，对，他就给我一场音乐会，然后他没跟我讲说他其实就是我老板利用没有跟我讲说他其实是想找我去当他的
他在考核你吗？
对，他就直接把我丢去一场音乐会他就说哎、我们有一场音乐会，然后需要指挥，你要不要过来指一下？我说哦好啊，那我反正我就把他当一场音乐会，我就过去指。指完之后呢也就这样，那就是大家很愉快啊，完了音乐会完了，就是你知道音乐会完就飞走嘛，我就飞回来继续工作。然后隔了一个月之后，他就打来说：“哎、欸，我要接澳门乐团的总监，那我需要一个 assistant conductor， 你要不要过来？”我说：“啊，不用考试吗？啊，你的试已经考完了，就是上一次那一场音乐会。”对，我说：“哈，真的是这样啊？”他就说：“对对，就这样。”所以我觉得每一个团的方式不太一样，像国海交，他就是进去，老师们全部坐在下面都没表情。哪怕这些老师认识你都没表情，然后上去就开始哈，你有十分钟排练，他会给你段落，什么段落你要怎么排，然后完了之后再给你一首协奏曲，也没有练的机会。老师乐团老师我记得是陈汉，我们的国海交的副首席，他拉 solo 拉 Sarasate 的那个流浪者之歌，上来就直接和，你也不能跟他先工作，你就直接下去就直接来。对，所以每个乐团的考试都有一点点不太一样，那但大概就是不外乎就是这几种吧，我想。对，所以如果对这个有兴趣的，就是曲目可以多准备一些，然后一些比较经典的曲目有空的话大家就拿出来多练习，因为你不知道乐团要考试或甚至什么时候有这个机会你就会 用得上这样。对，
指挥真的是一个很刺激的职位呢，听起来就是曲目上无法事先知道题库，然后
就他题库就算你知道他会给你指定曲，可是他可能比如说我一个月后跟你说好，我一个月后要让你指贝多芬第九，贝九你一个月内要吃下来，我甚至
不熟悉那个乐团，
对，你可能还是不熟悉乐团，甚至像有时候我们曾经要帮忙代打的时候接到电话，比如说 Tony 你要代打Rosen Cavalier， 我记得那时候我在澳门，那时候去我老板在国外回不来，我们要去巡演，要去中国巡演，他就说Rosen Cavalier 那个 Richard Strauss 的那个玫瑰骑士你上，我说哈，我说什么时候，后天，是什么东西？那但你没办法，你就是对这个就是，所以你平常如果说你有累积一些曲目，我觉得我很感谢，就是我那时候在欧洲累积蛮多曲目的，我觉得那时候在欧洲练的曲目够多，然后音乐节那时候有累积了一些蛮多的曲目，所以最少有一些基本的拿得上手的，不敢说完全非常好，但最少拿起来你再重新读的时候不会那么。不是全新的，不会总谱翻开，哇，什么 mark 都没有，这样我就觉得有点恐怖，这样，对啊，
对，指挥来说，曲目上的累积也特别重要。那想请老师跟我们分享一下您近期的演出计划。
近期演出呢，在4月20号呢，我会跟高雄市国乐团有一个非常特别的演出，是高雄市国乐团呢，它结合了 DJ。然后还有多媒体设计，然后比较特别的是呢，我们这一次准备的曲目非常的多，然后呢是让观众一边听音乐会，然后一边票选你下一首想要听什么，就是故事线，我们有故事线，但故事线里面会有不同的配乐，那就是由现场的观众直接手机投票，然后投票之后我们在台上就直接演出你想听的那个，跟我们以前的设计比较，以前音乐会我们就是我们设计好音乐会给你嘛， 我们设计什么曲目给你你就听什么嘛。
嗯，
但这次观众不一样，他们做了一个全新的挑战，就是说我们希望就是在观众能够参与更多音乐会的过程，而不是他只是很被动的接收的来听音乐会。这是在4月20号晚上7点半，在高雄的志德堂，高雄市国乐团的音乐会。那再来呢，还有近期也是在6月比较特别的是，我会跟澳门乐团在澳门的威尼斯人的剧院一起演出阿拉丁的那个电影交响配乐的音乐会。这也是澳门乐团请了阿拉丁的原唱，然后还有电影的整个原装直接去到澳门，然后在澳门演出。那如果说刚好那段时间在6月1号2号如果刚好有想要来澳门游玩的听众朋友们呢，也可以欢迎你来看看我们澳门乐团的演出。那这就是我凭最近两个比较大的音乐会这样。那当然陆陆续续有一些小的音乐会，那大家可以去追踪我的 IG 还有 Facebook 的粉专，然后还有当然小红书，如果你有想要用的话，你可以在小红书上搜寻到我。
嗯，搜寻老师的名字叶正德就可以，
对，搜寻我的名字大家就可以基本上就可以找得到我。
好，今天真的非常非常感谢老师就来到音音有代指跟我们分享像学校啊学校特色以外，也分享他跟指挥一职的相遇。就是老师好像以前在访谈中有说过，你觉得你跟指挥的结缘是一种阴错阳差，可是我们觉得说一定有迹可循，就是不管是个性上还是经历上也跟您付出了在音乐上的付出也是有深切的关系的。那希望大家也可以透过这一集跟我一起发现指挥这个职位很有魅力的地方哦。
谢谢你，谢谢
大家，拜拜
拜拜